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你有你的钻石金龟婿策略，我有我的全家海岛游计划。
你扛着单反泡妞，马不停蹄，我为孩子捕捉成长的美妙瞬间。
你忽略我的魅力，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
你否定我的生活态度，我决定我的人生蓝图。
帅哥俊男靠边站，靠边站，有了宝宝的潮爸魅力更爆发。
窈窕美女靠边站，有了宝宝的辣妈魅力更火辣。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我为自己代言。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我为自己代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很多家长在说到孩子写作的时候，就会唉声叹气，说孩子的文采不好，写字如同挤牙膏。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孩子没有丰富的写作素材和语言积累，自然无法下笔如有神。那么如何才能培养低龄段孩子的写作兴趣呢？家长在日常对话中如何引导孩子开启想象的空间？为什么我手写我心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写作培训班到底值不值得去上？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低龄段的孩子如何写作？
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各位好，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小欧。
小欧，我想问，你还记得当年咱们刚刚一年级吧，写作文，哪怕用拼音的那个阶段去写最简单的作文，叫做看图写画，
看图说话嘛，
对
吧？我现在还能够完全的记得我的第一次语文试卷啊。最后一道题目就是看图说话，那张图老师扣了我大概5分，
满分也没多少分吧，
我满分是5分，
哦，
就是全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懂，我看到那个图我不懂我该干嘛，就虽然题目告诉我说图上画了一个东西，请用自己的话写下来，可是我依然是蒙圈的，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虽然以后我的作文能力是慢慢的提升，但是我依然还为我曾经的第一次语文考试的那个作文0分而感到深深的羞愧。
所以小朋友刚刚入门的这个写作呀，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引导他呢？今天直播间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蜀山区教体局教研室小学语文的教研员，安徽省的特级教师，合肥市学科带头人，全国课改的实验先进人苏佳云。苏老师，欢迎您。
欢迎苏老师。
好，大家好。
苏老师，看到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小学语文老师，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不像你这样笑嘻嘻的呀？就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只记得他告诉我说，哎，今天晚上要背诵啊，今天晚上这一篇之后看完这个电影回去要写观后感哈。
哎呀，这老师一旦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 好恐怖，你再想玩的心都没有了。现在连爸爸妈妈都回老师那句话了，难得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名胜古迹啊，那宝贝特别开心。哎，儿子啊，玩也玩了哈，咱也看也看了，你看今天周记你要准备怎么写呀？孩子你知道吗，再美好的心情在那一刻都是破碎的。
苏老师会这么给你的学生们布置作业吗？
是这样，其实一二年级孩子写话，我们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说是写话，还不是成为一种习作，对吧？写话呢就是我手写我心，就是这个原则。其实不要把它想象的那么高大上，那么神秘，是吧？我们家长就觉得，哎呀，带孩子春游了，我得先告诉你，我们得写一篇日记，写一篇游记，这样孩子就像一下子就像浇了一盆冷水一般，是吧？孩子那个游玩的兴趣一下子就没有了。事实上，在过程当中呢，就是可以说我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么你呢是一直陪伴孩子的，你对孩子的这个言语的这种引导啊是最有发言权的。说孩子从说到写，事实上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台阶。
嗯，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引导他把这个说出来。
嗯，
啊，说的基础上面，然后呢，说的非常流畅，也是有一些条理的情况下呢，做一些引导，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写下来，从说到写，对吧？那么一个是口头语言，一个是书面语言。
嗯，
那么书面语言对一二年级孩子来说，就面临着什么情况呢？他想说的那些东西啊，想要表达的一些
词汇
量
不够，
词汇量他能说出来，但是呢，他写不出来，
是
写不出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台阶。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有经验的老师啊，会告诉他，这个呢，我们可以用汉语拼音替代，哎，意思只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还有的家长呢，就是走得更加超前一点，说汉语拼音替代可能还不是怎么太完美，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把那些字儿也给他提前的
教
一教，教一教，就是你觉得你的孩子根据你自己孩子的情况力所能及的教一教，可以，比如说气喘吁吁，他这个词儿，你说一年级孩子他不会写的，但他能说出来，
他能懂这个意思，
能懂这个意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家长呢也可以做一些辅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互动交流过程当中，收获一种成功感，慢慢的他建立对语文学习的一种兴趣，
是
对于写作的这个兴趣，所以对于这个低段的孩子，保存他的学习兴趣，这是至关重要的。千万不要一盆冷水把它一浇没了，
周记和日记不能随便布置。
刚才苏老师给我们敲了一个黑板，就是在这个阶段保存孩子的这种兴趣是最核心的重要的这个课题。那么如何保存孩子的这种兴趣呢？不管是写还是说，其实都是一种表达。当孩子还不能用他的小手去写自己内心想法的时候，他可以说嘛，也就是说能够强烈的保持孩子的语言表达，实际上本身也是为他后来的写作铺一个特别坚实的基础，是吗？在您看来，
就是作为家长啊，我觉着啊，还有一个妙招给大家，就是我们家长是作为孩子的一个陪伴者，那么你在与他教养的过程当中呢，要善于创设一些情境。
哦，
这个情境是自己创设。
那我们就请苏老师举个例子吧。
可以创设情境。
好，这样子。
比如说今天我们做一个什么游戏，你看家里面，你看喝了那么多的那个可乐瓶子，是吧？今天咱们这么多可乐瓶子堆在家里面，哎呀，这个卖了又比较可惜。而且呢又不值钱，你有什么提议吗？你跟孩子互动交流，孩子就说，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制作呀。那我们做什么呢？哎，做一个什么蝗虫，是吧？这个蝗虫做好了，它的这个形状我们怎么剪呀贴呀，把它连接串联起来，用胶水给它粘起来，粘起来以后，但是这个颜色还不够好，还不够逼真，这个白白的这个颜色，透明的颜色一点都不像蝗虫，怎么办呢？哎，调动我们的这个绘画的这种本领，把这个蜡笔呀、把这个水彩笔啊全部拿出来，然后涂涂改改，然后再给它贴上，穿上美丽的这个衣服，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孩子这种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哎，你可以说这个蝗虫你觉得怎么样？哎呀，真的像真的一样，哦，原来这就叫栩栩如生，你做得真好，
哎呀，
然后又把这个又把它弄图片给它拍出来，
是。
拍出来以后又上传到我们这个家长群，还有这个
班级群
、对，让他收获这种成功的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也不急着让他写，然后让孩子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想起这件事情，哎，你跟他聊天呀，你会跟他说，哎呀，今天有什么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宝贝啊，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啊，哦，孩子他可能会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你就跟他讲，哎呀，那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有条理的说一说，你看怎么说呢？哦，孩子就说出来了，哎，你说的真好，那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明天我们能不能把它写下来，这样孩子一点没有压力呀，在这个情况下，对吧，很愉悦的轻松的情况下完成一篇我的小制作，这个写话就完成了呀。
我听苏老师在介绍这一个小例子的时候，
这就叫教育无痕。
哦，就是太棒了。我至少从家长的角度啊学到几样东西。第一呢，你是不能着急，这不能着急，就是你立马教他做完蝗虫之后就想让他赶紧的把这个事儿给写了，
急功近利，
真是不能急，你要悠着点。第二呢，就是其实你是在教会他方法， 让孩子他有一种就是写作不是什么难事儿。其实妈妈一开始带我做了手工劳动，我亲身经历了，后来晚上妈妈又带我用语言的方式回顾了，等到第二篇即便我再来写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有压力的。
对、啊、
他教会了我方法之后呢，我知道首先写什么、第二怎么写。就这个是我刚听苏老师讲的时候我的一个体会。
我的体会是什么，就是好端端的一节手工课竟然变成了一个写作课，哇，好神奇的事情啊。
就是在苏老师看来，生活当中的任何的一个片段其实都可以帮助他作为写作的素材。
就是刚才那个倪老师说到春游这么一件事儿、事实上呢，我是经常去爬大蜀山，我是作为一个健身娱乐啊。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遇到很多一些家长，也是特别有意思。有个家长就特别特别有幸，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孩子去爬山、哎，他说：“宝贝啊，那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个成语接龙啊？”哎，这是一个成语接龙。还有的那还可以说，哎呀，写春天的一些好词语。你看，你说一个，我说一个，爸爸说一个，奶奶再说一个。你看这一家人，你看全部都互动起来了，这个其乐融融的这种感觉给孩子。它就是一种家庭的这种氛围，这种温暖，对吧？他收获很多东西，而且这个词语的积累也有了。
我想
到时候真要是让他习作的时候，就是厚积薄发呀，一下就迸发出来了呀。
这个家庭的氛围很重要。
消极语言就是我们刚才上期所说的，从消极语言变成积极的语言，他能用到自己的习作。
这就是一个教育无痕的表现嘛，对不对？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电视剧特别有名吗？叫《欢乐颂》，当中的赵医生你还记得吗？
记得。
为数不多他的母亲出的几场戏，就是每次跟他儿子见面说，我们的小游戏还要继续进行吗？我们就特别惊讶，什么游戏？他们母子俩啊去找生僻字互相来考对方，但这一定不是只是那么一两集出现的。他们这个人设是说他们母子从小就喜欢玩这样的文字跟语言方面的游戏。
对就是一种游戏，游戏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二年级是不留家庭作业的，但是呢我们很多家长呢非常的有心，非常的有自己的规划，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亲能够组成很多字啊，加上这个竖心旁，这个日字旁、木字旁，
是
吧？它就做成一个转盘，做成一个转盘，亲是在中间，这个偏旁呢就在旁边。你看，我们转盘来个转盘游戏，又做成那种拍手歌游戏，什么跳皮筋儿。什么之类的全部融到这个家庭活动当中、
所以这是爸爸妈妈自己做的东西。
对，
这得多有心的父母。
天
哪，所以你看问题又来了啊，怪我喽。很多经常都
说
怪我喽。
就是说这个识字的游戏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啊，孩子他没有不可能无话可说，这种场景创设出来了，孩子在写话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话可写。
是
渐渐的他就会对写话感兴趣，
是至少也不会排斥了。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大家能够感觉出苏老师是就一二年级这样子的低年龄段的孩子的写作能力如何慢慢培养。其实在这个话题的进行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跟细节要请教苏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苏佳云老师跟大家继续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故事广播《潮爸辣妈》。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 FM 98.8合肥故事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14点首播，21点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蜻蜓 FM、 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中国广播以及苹果 Podcast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参与节目互动哦。
潮爸
到，
辣妈
到，
准备
到，
育儿专家请。
中国内地首档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酸甜苦辣，陪你一起追忆自己曾经的小世界。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很多家长在说到孩子写作的时候就会唉声叹气，说孩子的文采不好，写字如同挤牙膏。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孩子没有丰富的写作素材和语言积累，自然无法下笔如有神。那么如何才能培养低龄段孩子的写作兴趣呢？家长在日常对话中如何引导孩子开启想象的空间？ 为什么我手写我心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写作培训班到底值不值得去上？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低龄段的孩子如何写作？继续锁定潮爸辣妈的节目，我是灵儿，
我是小欧。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苏佳云老师，她呢是我们安徽省的特级教师，也是蜀山区教体局教研室的小学语文教研员。苏老师啊，她是多次担任了国家省市教师赛课的评委，多次担任了呢省市教师继续教育的工作，同时也相关研究了很多关于阅读写作和学习评价等等方面的这个重点课题。
嗯，
今天请苏老师来，我们聊的这个课题啊，是孩子们特别的难心，家长又特别闹心的，关于什么事儿呢？写作文。
你知道吗，小欧，现在假期我听说各种兴趣班当中还有一个作文兴趣班，就是在苏老师看来的话，就是作文兴趣班我有必要去报吗？
作文兴趣班是这样啊，结合我们这个上一期啊所讲的，孩子主要是对写作要感兴趣，一定要保存他的学习兴趣，这是我们习作教学的一个重点。首先是写放胆文，这个放开胆量写。
哦，放胆文。
放胆文，放开胆量写。你不要有什么顾忌，不要注意什么章法呀，那个语法呀，修辞啊。首先要有话可说，要放胆写。培训班的老师呢，有两种。有一种老师就是像刚才我讲的那样，在就模拟这个家庭的情境，创设很多很多情境，让孩子有话可说，有话可写。因为他来了，他不止一个，还有他的小伙伴们，小伙伴之间也有一些互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创设的情境啊，整个这个信息量啊，
更丰富，
层次啊，更加丰富一些。那么这样的习作呢，我觉得对于学生的这个语言表达，对于丰富他的表达，他这个情感非常非常有帮助。但是还有一类辅导班呢，就是完全教这个语言的这种规律章法，因为这些章法教的太多了，教的太烂以后，反而限制了学生的这种，
就是他没有办法放胆了。
对，没办法放胆了，给你束缚住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苏老师，你说的这个后面的那一种，就是教各种规律方法，其实它是那更加的实在啊。就是什么实在呢？那是为考试服务，那正儿八经
是
为了做。
但
是
不是这个时候教
啊？不是这个时候教
吗？不是这个时候教，是到初中、高中教，小学。事实上我们所讲的这些方法都是融在课堂当中的，我们小学老师都知道。
好，那现在我们就带出另外一个话题了，那很多家长可能就会问，哎，苏老师，那我现在要不要去书店去买这两样东西啊？一样呢，就是各种帮助提升写作能力的试卷，或者是我要不要去书店买各种像我们小时候用过的
叫做经典片段选读，
经典片段，
或者是作文选，
作文选。
对，
我知道
您
说
我要不要买这些，苏老师？
的确也有很多家长做这样的，可以说这是笨拙的做法。我觉得是笨拙的做法。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习作还是要保存孩子学习兴趣，还是要让他写放胆文。你把另外一个孩子的这个习作强加到你孩子头上，因为他的生活跟你孩子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即使他们做的游戏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想象力是
不
一样的。
对，
同样是一个点，我们从高楼上看到这么一个点。我们说很多人看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对吧？有的人说，哎呀，这是一棵树；有的人说，哎呀，这是小汽车的车顶；还有个孩子说呢，哎，这是一个小朋友的头顶。你看，各种各样的这种回答，它答案都不是唯一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家长如果拿那个优秀的所谓优秀的作文选，把它强加到你孩子头上，让他一味的去模仿的话， 那么可以说是害了你孩子。
嗯，
再说现在的中考高考作文，它是出的作文题是让你抄不到的，永远抄不到，全部要考你对生活的看法，
嗯，
和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观点，
一定要有观点，有自己的观点。
所以刚才当小欧抛出那个问题的时候，明显带有年代感，七八十年代的这个爸爸妈妈，他们当年就是靠背那个把作文糊下来的。
我家到现在还有好几本全国优秀中小学生作文选，
他那个目录都是这样子，就是写人物，头部。身体写风景春天夏天
对啊，
对
议论文，
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说比如说孩子在写人的外貌的时候，哎，有点杂乱无章，但是呢我们老师还有家长指导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哎，这有点杂乱无章，我们能不能把它顺一顺，比如说这个顺序我们可以理一下从头到脚的顺序，或者从上到下，或者由远及近的顺序，我们调一调，这样子像不像你画画一样，我们先把背景描绘出来，然后再重点的像我们照相机的镜头一样，一样推推推推特别特别近，我们再来给他一个特写镜头。
哎，苏老师，
我们这样去引导的话，那孩子就知道了，哦，这原来叫有序表达，在他放胆表达的基础上面，然后呢再给他规范，这个规范呢基本上是在中年级高年级完成的，所以的的确确在我们的低年级段一定要让他放胆表达，哪怕他写的有点语无伦次啊，我们尽量的去找一些闪光点，让他对这个学习有兴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纠正孩子这些错别字跟小细节的过程当中，会打击到孩子你刚才说的他的放胆表达的这种欲望吗？
没关系啊，他在放胆表达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父母不在家，他这个字儿他不会写，但是我们可以用拼音替代，如果孩子他想把这个字写出来的话，他可以请教字典，字典是无声的老师，另外呢还可以请教周围的一些伙伴，对吧，还可以请教家长，家长下班了也可以请教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会写的字，然后通过请教别人，然后他自己会写了，而且写得特别的正确，你就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表扬，
可能是更有成就感，
对，更有成就感，对吧，
放胆，
社会交往能力也会得到，
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无论如何作为家长都要尽全力的呵护维护好孩子写作的欲望，
对，
他的表达的这种状态和意识，只有激发了他这种表达的欲望之后，我们才能够循序渐进的去慢慢的去引导他，
对，家长一定要作为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善于营造各种各样的生活情境，哪怕这个生活情境不起眼，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些，做得有仪式感一点，那么让孩子脑海里面也是留下这么一个画面感，然后拿这个画面感转化为这种语言文字，这不就是表达吗？其实非常简单呀。
是，今天听苏老师呢用这些生活的例子啊，把这些写作当中的经验和技巧换成我们家长和孩子能听懂的一些小方法，忽然觉得哇，解开了我们好多的谜团，尤其是放胆文这个词儿，我真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只是在引导小朋友们画画的时候啊，小年龄段的孩子们会跟孩子们说，这是一张白纸，你们尽量把它画满，用颜色丰富，其实那是画画时候的放胆，但没有想到文字表达其实跟画画是一样的，都是要放开自己。
对对对，
嗯，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习得语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阅读。我们不要认为低年级段孩子他读不了什么书，他的认的字儿不多，但是呢我们说孩子读书的过程呢，他是很多，他是一种猜读的过程。比如说这个字他也不一定这一排字每个字都认识，但是他为什么知道这个意思呢？哎，他就通过猜读，猜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法。
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尾声的时候举个例子哈，现在的小朋友啊都喜欢玩这个 iPad， iPad 什么时候都要家长去帮他引导那个检索，那我们得多累啊，自己学拼音，于是呢我儿子啊就自己用学会了仅几个拼音去打了小狗汪汪队，还真给他蒙出来了。就是任何当我们用游戏的方式，再结合苏老师今天提到的我们保存写作的兴趣，家长多给他们创造一些写作的情境，不要急，先引导他们先说再写，尤其是在放胆方面咱们给他们足够多的空间，相信在一二年级孩子的写作能力还是可以培养得起来的。
你知道小朋友的最大的好处说是什么吗？就是一张白纸嘛。
对，
任凭他的想象的空间有多大，他的这张白纸就有多大。另外呢，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不论是他用语言表达， 还是用画画去绘就，还是去写作文，这都是对他来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输出，一种自然的一种输出表达的欲望。那么不管是写是画还是说，只要他做得足够好，这三者之间都是可以进行自然的
切换的。
他说得好，那我就可以让他去画画咯，如果他画得好看，我们可以让他去说一说咯，这一切的这种三者如果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他们之间呢可以说是相互融通的，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还是一个学习兴趣的一个提升。
我们经常做潮爸辣妈，我会在想，这个跟学习的成绩本身没有任何关联的话，它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就是如何表达你自己。一个人如果永远就是内心很闷，他不会表达他的自己的喜怒哀乐的话，他自己是很郁闷的。
对，
所以就像小欧刚才说的，你不管是写是画是说，你只要学会了表达自己，这非常重要。
学会说我手写我心，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以文会友，将来就是以文会友，是一种很高的一种境界。
是，
所以呢，就是说孩子能够用文章表达自己的内心，这可以说呢也是一种某些方面也是一种情感的一种流淌，一种宣泄，
是，
对吧？
是。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请苏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只能先聊到这儿。但是就孩子整个这个从小年龄段到高年龄段，你看就光写作，其实它是有从放胆文到有序表达，还有不同的这些方法。以后呢想多多请苏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家长传授一些经验，更多关于育儿包括亲子关系的一些话题分享。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
再次感谢苏老师的到来，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期节目见。
再见，
拜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